A 5.3mm thick 4G phone has been announced by Japan's biggest telecoms firm, NTT Docomo. For many Canadians, the idea of legal cannabis once seemed a pipe dream. But from the 7th
Prince Harry and Meghan kicked off their shoots and went barefoot on Bundang Beach as they continued their tour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不管是在清晨宁静的校园，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你好，我是夏鹏，欢迎你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教书匠小夏。英语学习绝对不是一条坦途，人生奋斗的向上之路也异常曲折，但没有关系，当你回望之时，我仍然在此为你守候。夏说英文晨读，英语学新闻，睁眼看世界。
Hello,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夏说英文晨读，我是想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作为求职者，找到满意的工作要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而其实，企业寻找优秀人才也同样面对诸多问题。他们希望寻找到最适合公司的优秀员工，保证公司利益最大化。今天的晨读文本摘自《经济学人》，文章转述的是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彼得·卡佩里关于企业招聘的观点。可以想见，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美国公司的情况。在开始今天的文本讲解之前，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带着问题去听去学习，注意力会更加集中，效果也更良好。问题是，卡佩里教授认为大部分公司的招聘方式是否合理？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晨读。首先，我会为大家朗读一遍这篇文章，然后逐句讲解。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上购买夏说英文晨读暴虐版，让夏老师带你逐字逐句练发音。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免费的夏说英文万人晨读群，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夏说英文晨读，然后点击晨读扫码进群，来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打卡学英语吧。 Perhaps the oldest management cliche is that people are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 If that were true, companies would rigorously assess their own hiring practices and their record to ensure that they're indeed recruiting the best people. RemarkablyMany fail miserably at this task. Only a third of American companies check whether their recruitment process produces good employees. 好，在讲解开始之前，我再重复一遍开头的问题。卡佩里教授认为，大部分公司的招聘方式是否合理呢？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吧。Perhaps the oldest management cliche is that people are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 在公司管理当中，大概最古老的陈词滥调是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其实这样的说法，我们大概觉得确实是老生常谈吧。从后往前说 ，people are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这里的 people 指的就是公司的员工 ，asset 表示资产，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类似的说法还有 ，people are your organization's most prized asset。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这些话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见的最多。公司也是说的信誓旦旦。cliche 这个单词的读音呢，在英式读音当中是重音在前，念作 cliche， 美式读音的重音在后，念作 cliche。 看到这个单词上的一撇，大家可能也能猜到，这个单词最开始并不是一个英文单词，而是一个法语词，最初呢用来指用于印刷图像的铅板或者是其他硬板。有趣的是， cliche 最原来是个拟声词，模拟的是模具接触熔融金属的声音，到后来演化为的含义就是没有新意的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而且它是带有贬义的。不过这个单词现如今的含义和印刷挂钩其实也是很好理解。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去的印刷术用的是固定的模板进行印刷，这些印刷模板可以广泛传播，但是啊，这个模板却又是固定不变，没有任何新意的，就如同 cliche 那样啊，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鲜的，天天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作者说 Perhaps the oldest management cliche， 大概最古老的公司管理的陈词滥调是 Perhaps 表示也许，大概，也就是说呀，这句话天天被说，大概是最让人听得耳朵起茧子的一句话了。似乎呢，卡佩里教授是话里有话。那么事实上是如何呢？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If that were true, companies would rigorously assess their own hiring practices and their recordto ensure that they're indeed recruiting the best people. Remarkably, many fail miserably at this task. 哎，第二句话开头就来了一个虚拟语气。If that were true, companies would rigorously assess their own hiring practices and their record. 我们先拎出这个句子的结构。从句部分 ,if that were true, 这里的 were 是 be 动词的变体，用于虚拟语气。如果这话是真的，这里的 that, 指代的是上文提到过的事物，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那句话。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Companies would assess. 这个主句当中呢，用的是情态动词 would 加动词原形 assess. 好，我们细看句子。如果这话是真的 ,companies would rigorously assess. 公司啊就会严格检查评估。Rigorously 表示严格的缜密的。这里是副词，去的 ly 呢就变成了形容词 rigorous, 常用于表示某项检查测试很严格。比如说 ,rigorous testing, 严格的测试 ,rigorous checking, 严格的检查 ,rigorous methods, 严谨的方法 ,assess, 表示评价评定，比方说评定能力啊之类的。Exams are not the only means of assessing a student's ability. 考试并不是评定学生能力的唯一手段。好，回到句子当中 ,companies would rigorously assess their own hiring practices.公司会严格检查他们的招聘做法。Hiring practices, 招聘做法。Practices 呢，这里表示惯常做法，是可数的。And their record, 和他们的招聘记录。怎么样呢 ?To ensure, 来确保 that they are indeed recruiting the best people. 他们确实在招聘最优秀的人。Indeed, 表示确实。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企业真的认为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那么公司就会严格检查招聘做法和记录，来确保他们确实是在招聘最优秀的人。但是用的是虚拟语气。我们想一下，什么情况下我们用虚拟语气呢？对，就是当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和现实情况相反的时候。文中的虚拟语气是和当下的现实情况相反，意思就是实际上大部分公司并没有真的践行这句话，所以自然也就没有严格审核他们的招聘流程，来确保筛选到吸引到最适合他们的人才。我们继续看 remarkably, 不可思议的，值得注意的。Many fail miserably at this task. Many 在这里指的是 many companies, 许多公司 fail miserably. Fail 我们都知道是表示失败的意思。Miserably 呢表示因没多大价值而叫人失望的。Fail miserably, 失败的毫无价值。其实啊，就等同于 completely fail, 完全失败。At this task, 这里的 task, 任务指的就是检查招聘的各个环节以及记录，来保证啊招聘质量。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公司们天天鼓吹自己惜才爱才，但是大部分公司却都只是嘴上喊喊，没有落到实处。你们可能会问，卡佩里教授哪里来的证据呢？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Only a third of American companies check whether their recruitment process produces good employees. 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检查他们的招聘流程是否招收了优秀员工。A third of 表示三分之一，那么三分之二怎么表示呢 ？Two thirds. Only a third of American companies 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怎么样呢 ？Check whether their recruitment process 检查他们的招聘流程。Recruitment process.表示招聘流程。好，在这里插一句，大家是否记得上文作者也提到了一个表示招聘流程招聘做法的表达呢？对，就是 hiring practices。 大家注意哦，在英文表达当中，同一件事物常常会用多样的表达方式，以使文章不至于单调枯燥。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种写作方法。回到句子当中，卡佩里教授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检查他们的招聘流程是否 produces good employees。 produce 本来就表示生产出产，在这个语境当中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招纳招收 good employees 优秀的雇员。这篇晨读只是节选了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后面有写到这个证据呢，其实卡佩里教授经过调查所发现的。他认为现在很多公司之所以无法招聘到优秀人才，就是因为其招聘流程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大部分美国公司不愿意花钱考察招聘方式是否合理高效，招收到的员工是否真的符合他们的期望。二是公司总是倾向于外部招聘而不是内部招聘， 虽然实际上啊，公司和内部员工相互之间了解更加深入，在同一职位上，外部招聘员工要比内部招聘员工多花3年时间才能取得同样的成绩，且内部招聘的成本更低。三是，公司们更倾向于招聘那些被动的求职者，反而不喜欢那些积极的求职者。这样一来，无形当中增加了公司招聘的时间和成本，同时呢，也不能保证招聘过来的员工能够积极为公司效力。最后，卡佩里教授认为，很多公司的测试所考察的问题无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人才。所以，卡佩里教授给出了他的改进建议，那就是先在公司内部发布招聘启事，在最大程度上补充职位空缺，再向外部招聘。与此同时呢，公司也应当监督检查招聘流程和员工表现，来不断优化其招聘流程。所以，很多求职失败优秀小伙伴们也不要伤心，因为可能只是许多公司目前的筛选机制有问题，而错过了如此优秀的你。好，讲到这里，大家对开头的提问有答案了吗？你们同意卡佩里教授的观点，还是你们不同意呢？ OK，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Best wishes and bye for now，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Perhaps the oldest management cliche is that people are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 If that were trueCompanies will rigorously assess their own hiring practices and their record to ensure that they're indeed recruiting the best people. Remarkably, many fail miserably at this task. Only a third of American companies check whether their recruitment process produces good employees.